各位好，今天2月16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天呢，聊一个比较伤心的事情。陈君汉律师呢，在2月11号的时候去世了，感冒引发的并发症。各位可能知道陈君汉律师，对吧？我呢，也一直关注他。那他呢，是一位全身都瘫痪，连手指头都不太动得了的一位，哎，我差点说出残疾人来了。应该叫身障人士，抱歉，不好意思啊，因为在大陆的这种语言环境当中，浸淫了太久了，有的时候呢，它成为某种语言上的条件反射，这种语言上的污染或者条件反射呢，有时候即使是出国很多年都没有办法完全消除的，所以只能是抱歉一下。陈律师呢，作为一个身障人士呢，他应该来讲是做到了很多四肢健全。这些人都做不到的事情。那我一直关注陈君汉律师，但是呢，也从来不太说什么。为什么？因为像他这样的这种身障人士，你对他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把他当做一个正常人来看待，他就是一个正常人，他没有什么，他除了身体不能动之外，他的甭管是意志力还是他的这种品格，都远不是很多人像即使是很多四肢健全也是非常聪明的人能比得了的，我们可以从他的履历能够看出来，因为他从小呢就这个患有这种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然后呢他又想出国留学，对吧？结果他考上大学之后，在台湾大学呢双修，就是两个主学位，双修会计学和法学。那法律这两个学位拿到之后，他又去美国哈佛大学拿了法律的硕士，到密歇根大学拿了法律的博士。像这样一个人呢，说实话啊，这个是我们这样的这种庸人望尘莫及的事情，对吧？而且呢，尤其是他在大学的时候呢，还因为火灾电热毯呢短路失火，做了截肢。其实说实话，一般人到这种状态下，那大概只求一死，但是呢，陈律师呢不但没有这样，还是自己能够把自己的学业和自己的这种对残，你看我就说了，残疾，对身障人士的权益的保护，啊，当成自己终身的这种目标来做，这是一般人完全不能比的，对吧？你像什么国内的张海迪他们这些人跟他比，真的是差得太远太远了。像这样的一位人士呢，除了关注他之外呢。对我的影响呢，有一点，就是说呢，这两天啊，取关了很多在推上原来互相关注的网友，啊，这个必须要说，直接我就取关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问了一个在我看来极度愚蠢的问题，就是说你甚至可以坏，对吧？你甚至可以坏，那但是呢，你不能蠢。我认识的所有的这些人里，你甚至是坏人，我都觉得很看，我看着他坏。如果他坏得足够精巧，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你比如说像孔敬东老师啊，像胡一进老师啊，他那种坏里吧带着一点喜剧的色彩。但是呢，像蠢我忍受不了，哪怕是一个好人，他蠢我也忍受不了。为什么是这样呢？这因为这些人他在我的时间线上，我看到他有一个疑问。说陈君汉律师是自愿参加的这个民进党的那天的11号的造势的晚会吗？怎么说呢？是这样的啊，就是当一个人呐，他能够有如此强的意志力，把自己一把烂牌的人生，这已经烂到不能再烂的人生，打成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结局，你说他没有自由意志？或者是被某种政党所绑架，你觉得你是在侮辱陈律师呢，还是在侮辱别人的智商呢？这个问题还要问吗？就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对吧？那他放弃了在美国可以得到的治疗，因为他有美国律师的这个执照，美国的这个在这方面的治疗呢，是可以给他报销的。在台湾这一边呢，他很多的那个药物可能他没有办法，没有在台湾医保里包含着，他放弃了这样的治疗，然后回到台湾参加这个政党的活动，甭管他是在民进党当中 排名是多少，对吧？就是说他那个不分区立委的选举排名是多少，他依然去把这个当做自己的事业。你觉得他是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人吗？不，他的身体是比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不自由的，但是他的心灵是这个世界上几乎绝大部分人都比拟不了的自由以及强韧，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而且我们从他的这个生活的轨迹和时间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啊？因为他生于83年，那就是说，他今年是应该是41岁，应该没满。那像这样的时间，你可以看到是什么时候呢？正好是台湾在他记事儿开始跟读书啊什么这些开始这种类社会活动的时候，他正好赶上台湾民主化在不断的往前推进的时代。你比如说，举一例子，88年的时候，小蒋啊蒋呃小蒋，我们大家都知道对吧？蒋经国先生呢，那个开放了台湾的民主，然后他去世了，88年，然后呢？李登辉先生，他呢以副总统的身份继任了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对吧？那九零年的时候，第一次大选，连任两届，李登辉连任两届，那正好在这个时间点上，陈君翰律师是83年，83年的时候他出生，那他真开始读书，开始观察这个社会，然后就整赶上台湾民主化这个浪潮，整个的这个过程，在他小的时候开放了党禁、报禁，然后呢开始了民主的选举，在他能够参与这个投票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可能那会儿就开始陈水扁呐、或者马英九啊，他们这些人就开始轮流在上台了。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他对民主是有他自己的理解的。他也选择了自己所要捍卫的自己这种价值，所以他加入民进党，成为他的不分区立委的议员，对吧？所以呢，你说他是一个没有自由意志，他是不是被民进党绑架上台去作秀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我没有办法认可，这个是完全不能认可的东西。那这没有任何一个像具备这样资历以及这样经历的这样的人，他会被别人绑架，真的。所以，自由意志这件事情，如果说还有其他人比他更强的话，那非常非常少了。他可以作为一个有自己自由意志的代表的人物存在着。不会有特别多的人像他一样，他其实可以不被绑架的，对吧？他用不着会被这种绑架呀。所以这件事情呢，我因此呢就取关了很多的这两天，这一天多吧，就取关了很多的这个原来互相关注的这些网友，因为这个确实太蠢了，这个确实太蠢了。我知道他们不是坏人，对吧？你比如说像那当然有些人是提前取关了。有，算了，不提任何人名吧，不提任何人名。那像这样的这些人，他们不是坏人，但是他们理解不了，像陈律师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成长的经历，他的奋斗的经历，他的坚强的意志，然后你再去怀疑他，这真他妈太蠢了，这真他妈太蠢了，这让我理解不了这件事儿。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对陈律师的这件事情的一个小小的评价吧，大概就是如此。我是非常尊敬他的，啊，无论是我即使是说，哪怕并不喜欢民进党，当然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民进党。如果这三个党搁在一起，我还是更喜欢民进党一些。即使我不喜欢民进党，我也非常的尊敬陈律师这样的人。因为他跟别人真的是不一样，而且他并不是像那些像什么葛菲尔什么的，他走的一条很错的路上，他是在为这些身障人士在争取权利，在因此而参政，在走上一条路。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如果我们说俗一点的话，是一个大写的人，啊，这是我个人对他的一个小小的评价，非常包含着非常大的敬意的一个评价。那除了这件事儿之外呢，我还有一个就是想跟各位交流的是另外一些事情，就是说这个残是啊，你看我又没注意说出，差点说出残疾人这件事情， 身障人士这个保障的事儿。因为呢，我生活在日本，我来了时间呢，到今年为止已经10年了。刚来日本的时候啊，我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那个时候呢，我正好住在大阪的这个农人桥那一边，那就是中央区嘛，叫古町四丁目那一边。然后呢，就看到很多的残疾人在街上在行走，就是这个，其实让我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呢？因为在前几十年的这个生活当中啊，除了我在别的地方有的时候会去玩或者是旅居，那个没有太在意这件事儿，因为年轻嘛，对吧？没有太在意观察这个社会的事情。那当你在一个地方基本是定居的时候，因为我在大阪大概住了1年多一点吧，然后呢，你就会看到跟平时看到不一样的景象，就是我就会看到，你比如说像唐氏儿，对吧？那像那个身障人士，就是坐轮椅的，然后呢，以及那个就是眼睛不方便的，这个视力有问题的这些身障人士，他们在那个街上就那么走，比我在北京，比我在上海这样中国的非常大的城市所见到的比例要高很多。这个可能很多人就是不是我一个人意外啊，好多的人来日本，他也意外。刚来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奇怪，说日本的残疾人的比例是不是很高啊？实际上而言呢，唐氏儿的比例会高，但是呢，其他的这些比例呢，并没有比其他的国家更高。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是因为日本呢是建立了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完整的对于身障人士友好的一个社会，这跟很多地方不一样。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如果我们现在回到中国，回到北京或者上海，你们去看那个盲道，咱就不说是堵塞盲道这种事情了啊，或你就看那盲道的磨损。为什么他会？你就看着他那个上面不是有那种凸起吗？我那会儿还回国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地方的盲道，他就甭说那底下树根给他什么拱起来呀，那个几乎是他妈的一种陷阱的感觉那种玩意儿，就那个磨损就非常的厉害，因为它品质就很差，那些盲道的那些铺的盲道砖的品质就非常差，但是你在日本，你什么时候你看？你都不会说有这种现象，他的那个盲道总是好的，他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而且呢，即使说能够让人绕行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这块在施工要绕行的话，甚至于他都会另外铺出一条，这个就是有人指挥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在铺的临时的那条路上也会铺那种临时性的盲道，就是很牛逼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在日本，它会有一个让残疾人能够跟正常人一起生活的一种氛围，而且呢，这个社会呢，它提供了这样的一种资源，让他去这么生活。所以我在看到这个，比如说大阪呐、东京啊，然后包括像我们京都也是能够看到很多的残疾人，包括像这个唐氏儿什么的也是很多的。啊，说起唐氏儿这件事情呢。为什么日本唐氏儿多呢？因为一般来讲，做这个筛查呀，就是唐氏儿这个，就是做那种应该叫孕期之间的筛查，那在中国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基本上呢，大家现在都在做，遇到有这种可能性呢，可能就会流产，就做人工流产。但是日本呢，很多时候他并不做这种筛查，因为他认为都是生命，对吧？他既然已经怀上了。那我呢，最好是不能因为这个有这种病的风险，因为这个不太可能说是100%，肯定一定会是唐氏儿。那我也不能够，因为有这冒着风险，我就把它打掉，这个很多人做不到。所以呢，日本这块唐氏儿是比较多的，是比中国那块要见得要多啊。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其他的残疾人也是正常生活。在日本呢，就是说大家不太是把这个残疾人视作残疾人，是大概来讲，妈的， 这个真的是改不过来呀。特意去说也会说成残疾人，这个残障，因为平时不太用这个词嘛，叫身障人士嘛。那这边的这个身障人士就是特别的，就非常方便在这边走，甚至于包括你像我经常会在地铁里会看到，那怎么办？一位身障人士坐着轮椅，对吧？要搭乘地铁，那有专门电梯下来之后，然后呢，哎，从那个一个特殊的一个口，因为别的口小，轮椅过不去，它有一个特殊的口，它进到地铁里边来，马上就有这个那个地铁工作人员，哎，冲过去给他推上这个地铁，因为地铁跟站台之间是有空的，但日本的这些地铁站这地方啊，哈，都有专门有一个设备，就是一个小平台，它可以直接就专用设备，咵往那一搁，你呢，你就可以直接的这个推上去，就不用抬上去了吗？直接推上去。车厢里呢有一块地方专门是供这个残疾人这个轮椅固定的，来，那给你固定在这儿。然后他这些地铁的这个工作人员会干嘛呢？他会问一下，说你到底要去哪儿？你到哪站去下？然后呢，问完之后就给那个站打电话，告诉那边的车站人员在哪个车厢哪个门儿。还，您记住，连哪个门儿都是有的，就是说你在哪个门儿，他去你要去接他一下。那到了那地方，早早的这个。这边地铁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夹着那块板儿，就站在那个门口了。真的，我见过很多次啊，就夹着那一块，大概折，它还是折叠的，折叠的那个东西，啪一折开，往那一搁，就可以让那个轮椅这么平缓的下来，然后在这等着，哎，站的笔管调直了，等着，然后一开门，把这板往这一搁，上去，啪把人给推下来，所有人都看着，他不下去。别人就是一般来讲有这种事儿都先让他，你可能会有人先下车，对吧？但是他不下来，没人上车，这个就大家都能，或者我去别的门上车去，也不会去跟他去抢这个东西，就这些事情，那他就建成了这样的一个社会，他跟别的地方真的是不一样。像比如说他的公交车这么斜一下，或者是公交车是没有办法去那个去呃去有人接站，那司机会跳下来去让残疾人或者是不良于身障人士啊，这个给人去搭这个板子，然后这个或者是扶这些人来上车，这是司机所干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说现在国内有没有这种地方，中国大陆有没有这种地方也能做到这件事情，肯定是有的。这个我不反驳。但是是不是像日本这样，整个社会都对残疾人、身障人士非常好，要给他创造这种环境，中国大陆可能吗？不可能吧？这几个大的城市。这种超级城市，北上广深能不能做到？我觉得都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像身障人士在日本，你就会生活的依然很不方便，但是比起在其他地方生活要好得多。那台湾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台湾据我观察，它很多地方学习的也是在日本这样的一种模式，它呢也会比在中国大陆的身障人士生活的更有尊严，就是人家不把你当成一个身障人士，他把你当成一个正常人。这也就是为什么陈律师他们这样的人存在最大的意义，他会争取这样的权利，争取的永远不是特权。您理解这事儿吧？像这种，您看帮他去做这些事情，那个不叫特权，那是你一个文明社会应该做的。而是跟平常人一样的尊重的权利，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很多人还理解不了，很多人都理解不了。就像包括像那些问他们这些身障人士是不是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啊，说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或者怎么样的，问出这种话来，你对于这样的文明的社会，你还没有真正意义的了解，你们差得太远了。即使有些人在大陆，我就不说什么。因为你在大陆，你甭管你是有多大的本事，你有多少钱，你能够出国，你还或者你能够翻墙，你没有在这种地方，你 去真正亲身的观察和感受，你不理解这事儿，其实我是可以原谅这件事情的。但是有些人他身在国外，他还是我这有我认识好几个，就是跟我互相关注的，就是他自己本人就在国外啊，他应该看到过这样的景象，那依然还不能理解这件事儿，那这样的就真的是。我估计着大概这辈子是搬不过这劲儿来了，我还在努力的搬自己的这个，是残疾人士给搬成身障人士，像这样的人搬不过来了，永远搬不过来了，大概也只能是就这么着吧，能怎么着呢？是不是？也就是如此。另外呢，说一件日本不好的事情，关于也是关于这个，身障人士的事儿。日本这个社会啊，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那他的这个。有两个事情是比较大家都遵守的，一个呢是叫做，不给别人添麻烦；另外一个呢就是别人呢也是呢，你不求助，我呢一般不管。这件事儿啊，今天我在那个推上也写了，我自己亲历过两件事儿。我不是说一直有这个就是这个皮肤上的毛病，牛皮癣嘛，去打那个靶向药，隔几个月就会去一趟那个医院。然后呢，在医院的时候呢，就发生过两件事儿。前两天发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坐在这个椅子旁边，它对面呢是那个问诊室，对吧？我去医生那里打针嘛。然后呢，这种针不用那个去注射室打，就专门的注射，就直接医生咣叽往你肚子上打，肚皮上打一针，对吧？脂肪厚的地方打一针就完事儿了。然后呢，我就坐在对面旁边，我坐在这个位置旁边呢有一个轮椅。上一座一老太太，岁数非常大了，明显看出来就是已经失能的那种老人了。然后呢，在日本啊，有那种就这个医院有那种呼叫器，就是它有一个，它不是人在叫，它有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小电子装置，一旦说你该到你了，这东西就叫会震，然后呢，你就去到你相应的那个相应的诊室，你就去看病就行了。那老太太这个就震了，震了以后呢，她。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是护士已经推过来了。但是呢，因为你也知道，所有的医院基本上都很忙，护士呢可能临时走开了一下。他这个震了以后，老太太其实是虽然本身身体失能，但是应该意识还是清醒的，就非常艰难的用这个手去那个轮椅不是这么往前这么走着的吗？去推。我这边坐着是我在这儿坐着，旁边呢坐一位女士，带着她那个半大的小子在这儿，日本人嘛，在准备去看病。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就都看着，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老太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给别人添麻烦，这是日本人的一个惯例。那我们俩为什么是跟傻逼似的往那儿坐着呢？不去帮这忙呢？是拿不准到底我应不应该去帮这忙。你因为你没有求助，我主动去帮这个忙，我到底要不要去做呀？就是这个是有一个犹豫的一个过程的。那等这老太太大概非常艰难的弄了2米之后，就往前走了2米之后，我跟那位女士就因为这个好像就是在日本你会读空气，你知道吧？就是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日本社会这种礼仪所能允许的，你可以去帮忙的这个时间了，哎。夸叽，我们俩同时站起来啊，真的是同时站起来，赶紧去帮他去推车。然后呢，那个一看，那他那位女士看他那个是哪个诊室，对吧？一看哦，在那边，赶紧先去那边去那个，去帮他开门呐，跟医生说一声啊，然后我就给他推过去了。就是日本这块他有这种毛病，这也是问题，他不愿意求助，对吧？因为这是打扰别人了。然后呢，我们呢，这个呢又不敢说上去这个，上去就直接去干这活儿，因为它又不是一个突发事件。你比如说突发事件是什么？有一回我骑自行车，呱唧，八坂神社那儿摔地上了，这脸整个这边嘴这块直接磕豁了嘛，这个就现在这个伤口还在的。然后呢，这块儿就马上就有人围过来，这个是突发事件，没毛病。但是像这样的这种，就很多人就不太敢弄了。就是我上回还再有几前前几个月还有一回，就看着一个老头扶着他太太，然后呢岁数都很大了，他太太拄一些拐棍，要走那个电手扶那种扶梯，然后往下走。 我就看着那边有牌子呀，就是说那个是这个拐杖不要上，就差不多这意思吧。然后呢，就是扶拐的人不要上。我就看着这个，我就琢磨着我到底提醒不提醒。那这个就是日本人就会是这样，他非常顾忌这件事情，我是不是上去要提醒？然后我就在这看着，就在我琢磨着去他妈的，我不管怎么样，这个东西太危险了，我就要提醒他去。然后往前赶紧赶两步的时候，老太太已经上去了，咣叽摔下去了。我这是三脚两步的赶紧跑下去要扶他，因为那梯子停不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个急停按钮在哪里，然后就直接光赶紧跑下去扶老太太。我跟你说，就这样，就是日本人就是在这一方面，他也有他的问题，这个必须要说他有他的问题。虽然对于这种身障人士的保护，是整个社会环境做得非常好，但是他的这种民族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属性，或者是说他的这种生活习惯，他就导致了，所以把你看作是正常人，但是呢，没有这种马上随时的提供帮助的这种意识。他也不是没有这种意识，是犹豫，他会犹豫，他怕是别人对我产生误会。你比如说我上去给人让座，这。我刚来日本的时候，我看老太太上去，我还给人让座呢，那这完全是一个特傻逼的行为，在日本是一个特傻逼的行为，对吧？那你根本你就不应该去干这件事情。他要能站着，他自然就站着了，那这个就特别扯。所以呢，就像这样的事情，也是有他自己的问题，不是说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他只我再强调一遍，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没有人间天堂，只有离地狱的远近而已。大概就是如此，但是说起来的话，在这样的文明的国家，然后或者包括甚至像台湾这样的地方，它本身还是能够让人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生活得更愉快、更温馨一些，大概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